哈巴谷书第三章，不太好翻的圣经卷很短，或者你看前面的投影。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一起来读好吗？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再一遍好吗？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山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先只用很有意思的方式形容神的领导，神的复兴的工作。十六节到十八节，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八，一起来读。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刚刚我们读的最后这一段话，是先知哈巴谷形容我们所说的复兴，神所做的复兴的工作，最生动、最中肯的形容。复兴英文叫 revival， 这个字意思就是原来你昏昏沉沉的又活过来、苏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复兴称为活过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觉醒 awakening， 觉醒。刚刚先知用这些话讲到复兴的真意，那个意思就是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棚内圈里面牛羊都没有了，好像外在的环境很枯干、荒凉、缺乏，也许有许多的苦难，可是我们的心还是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一生为乐，我们的生命是放在神里面，那个是永久的磐石，那个是最稳固的根基，那个就是复兴的意思。所以复兴不是定义为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归向主叫做复兴，而是先从有一些人神的儿女他们的心苏醒过来、醒觉过来，他们跟别人一样，外面的眼睛看见环境，可是里面有另外一个眼睛看见另外的事，看见神，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他们整个生命就被牵动。我们很容易被外面的环境牵动，对吧？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看见仇敌，看见危险，看见苦难，我们的心就跳动。可是有世界上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被更伟大的事所牵动，不是外面眼睛看见的，而是里面的眼睛看见的，那是很实在的事情，被神自己所牵动，被神的作为所牵动，所以他们就充满了喜乐。这个叫做复兴，可是当神的儿女 当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复兴的时候，定规他们一定会影响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他们的影响是一个一个的，一点一点的栽种，神做工。可是也有的时候，在某一些神的安排的时机里面，有的时候那个复兴会成为一个浪潮一样，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力量，人一靠近那个地方，人的心就被神的灵抓住。有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堕落、自己的败坏、自己里面的污秽，而发出呼喊、发出祷告、悔改、归向神，然后他们被圣灵指引到基督那里，他们就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发出欢呼跟喜乐，就悲哀的日子就结束了。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有像这样的事，可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验这样的事。这是复兴的真意。复兴这个字，求你在这些年间显明你的作为，复兴你的作为。在这里哈巴谷是用的复兴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活过来的意思。他跟以西结书37章提到那些枯干的骸骨活过来，用的是完全一样的希伯来字。那我这段时间在给大家讲教会历史，我们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讲17世纪，我们讲到后来这几个近代的，我们称差不多16、17、18、19、20到现在这5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称它叫做近代。无论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他们也称这个叫近代。在那个之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之前，一般的历史学家称它叫做中世纪。可是那个之后称它为近代，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称这些是近代的教会。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16世纪，那是一个宗教改革的时代。后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17世纪，17世纪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乱，还有许多的迫害、很多流血的事情。可是我们提到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世纪。神喜欢我们常常有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对不对？你如果在那个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有媒体、有报纸、有电视的话，你看见的新闻大概会承认那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可是神的儿女有一些人他们有另外一个眼光，那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世纪，有许多的人因此被主更吸引，在内里、在内室找到神，在这个世界外观的样子之外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们生活的跟别人不一样。可今天开始我要讲下一个世纪，就18世纪。18世纪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世纪。所谓十八世纪，就是从1701年1月1号一直到1800年12月31号，这个叫18世纪，对吗？一定不要弄错了，十八世纪不是18多少年，是17多少年，叫做18世纪。离我们现在200年到300年之间的时代，在中国差不多清朝的时代。这个世纪我称它叫做复兴的年代，这是一个复兴的年代。我要分别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这个复兴的年代。可能下一次我要提到在英国还有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复兴的神的作为，可是今天我要特别讲到美国这边的复兴的作为。我说美国说的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是在18世纪的下半叶1776年才独立的，他们的发表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的7月4号 July 4 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你现在差不多233年，像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故事有1/3的时间并不是就是还没有美国存在，那个时候叫殖民地的时代。美国就是北美洲被几个列强所分别的占据的，英国大概势力最强大，其次有法国跟西班牙。可是到18世纪大概逐渐的 英国的势力超越了别的势力，所以后来有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是他们脱离英国的权下而独立的。在1734年，在殖民地，那个时候的北美的殖民地比较多，聚集在今天美国的比较东北方的地方，包括了今天东北方有好几个州，七八个州。在那个时代到今天还是有人称那几个州叫新英格兰，因为那个是英国那些清教徒来到北美洲殖民地，他们最先居住的地方，包括今天的缅因州，这是最东北角，再往南包括 Massachusetts， 就是我们称为马赛诸塞州，是不是？另外有 Connecticut，就是康乃狄克州，或者包括纽约州，还有宾州，好几个地方。有的时候把南方一点的，纽泽西州也包含进去，称它叫新英格兰。在那里，神兴起一些传道人，他们带来神更奇妙的作为，带来许多的复兴。其中影响深远也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叫做 Jonathan Edwards， 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作爱德华兹，爱德华兹，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是1703年出生的，他只活了55岁左右，到1758年去世。那他的教诲，他从年轻的时候在Massachusetts， 今天的麻州的一个地方叫 Northampton， 他们有多的早期的地名都沿用英国的地名，这些在英国都有这些地名。在那里神赐下一个伟大的复兴。那这个 Edwards 在历史上，无论是教会历史或者一般的西方的历史，他有一篇讲章，在那个期间所讲的一篇讲章都成为很有名的讲章，带来很大的复兴的一篇讲章。像我的妻子，她是读外文的，他们那篇讲章是包括在他们必须读的英文的文章里面。那篇讲章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就是在愤怒神手中的罪人，在愤怒神手中的罪人。他讲那篇信息的时候，复兴那样临到，神的灵那样使人知罪，所以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那篇讲章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的讲章。那个时代的复兴是很奇妙的，神的灵那样浇灌在那里。他们不是借着在一个聚会当中，他们唱诗歌，或者是带人好好的敬拜，或者用很有力量的乐器来带起人的心向神举起来。当然有的时候神也借着这个做工，像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讲，如果你今天早上因着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心就跳动，心就被苏醒过来向神举起来，那也是好的。可是我期盼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聚会的时候，还没有唱诗以前，你的心就已经是这样，因着神的同在，你已经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你已经习惯让你的生命注视耶稣。你可以这样，你的心常常是跳跃的，常常是欢喜的，应该是像这样。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复兴不是借着这些事情，不是借着有节奏的音乐，或者是很好的很有力量的乐器不是这样，甚至有时候不是借着非常煽动人心的讲章，就是神自己做工而且显然不是因为你参加一个聚会带动一个聚会才有那个复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复兴，有的时候有这种记载，有的人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复兴的事情，他们以前也不关心上帝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媒体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进步，到在各地都很容易知道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消息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事实上就是知道也不会关心。 可是有像这样的人，经常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别的原因，也许商务的旅行或者是别的事情，他们踏进那个神正在复兴的区域，一踏进去他们就不自觉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觉得一种说不出来一种味道，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失丧的，是堕落的，后来他们就悔改，生命就改变。所以那是真正的复兴，对不对？神所做的工作。那个时候主借着爱德华兹在那边的服侍开始的这个复兴。之后神带领在英国一位弟兄，是约翰卫斯理的同工，叫 George Whitfield。 这个人，因为这个名字我应该给大家看一下，免得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上面我讲了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那是他的名字。那在麻州的 Northampton 这个地方，他那篇讲章就是这样写的：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同工怀特斐，我们这样翻译。几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士讲话，我发现他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跟我的读法不太一样，我就问他，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字都会读 George Whitefield， 所以中文都翻译成怀特斐，可是他说那个字不这样读，他们平常读那个名字读作 George Whitefield， 读作 Whitefield。 那他跟爱德华兹两个人合起来带起了美国或者说北美殖民地他们所说的第一波的大觉醒大奋兴，叫 The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其实同样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没有被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所听过的名字，另外有一些人，比方这里提到一个 Gilbert Tennant 这个家族，这不只是其中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他们也带起很多的这样的复兴的工作。还有一个人叫 Francis Asbury， 这个人成为一个骑马巡回的一个布道家。这些都是在复兴的时代、复兴的年代里面神使用的器皿。另外有一个弟兄，他活到很年轻就去世了，不到30岁去世了，叫 David Brenner， 我们待会儿要提到他。这个人后来主使用他在差不多同一个地区的印第安人中间服侍，特别是他的祷告带起了很大的一个复兴。这里我提到爱德华兹的妻子，等一下我们要提到，这里有爱德华兹跟莎拉的照片。另外一张怎么会跑掉了？好，没关系，我们就看上面。这是那个时代没有照片，所以这是画像，可是我猜他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因为好几幅不同的画像都把它画成差不多这个样子。另外他的妻子叫 Sarah 莎拉，这个 My Dear Companion 真的是他的丈夫写信给他的时候对他的称呼，我亲爱的伴侣。上面一点吗？这是 George Whitefield， 他跟爱德华兹不一样，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他讲起道来差不多每一幅他的画像两手都是这样举起来的，我猜他讲到的时候可能多半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奋兴家，下一张，这是人家画他讲到的时候的场景。他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少人啊，他有时候向着数万人讲道，可是这一幅画是为了表明他讲到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什么事，除了有一些人注意听以外，因为注意到有人在后面拿着棍子预备要打他，有的在树上拿着喇叭要干扰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那个时代有许多这样的事，可是主做很奇妙的工作。 OK， 谢谢。其实不只在北美殖民地，在英国，在欧洲大陆都有像约翰卫斯理兄弟所带起的伟大的复兴，所谓寻道运动。另外在德国我们也会有机会讲到一个伯爵，钦城多尔伯爵， 他所带起来的另外一种形态的复兴。当然还有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到的，我称十八世纪是一个复兴的年代，一个复兴的世纪。爱德华斯那篇讲章《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的主题经文是《生命记》32章35节。如果你翻得到，《生命记》32章35节，那里说，神说他们失脚的时候，他们滑跌的时候，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一起来读，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我发现好几本英文译本都把这里的话有一句话翻译成 In due time their foot will slip，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许不应该这样翻，在一个神的时机，神的时候到了，他们的脚就要滑跌。 In due time their foot will slip， 在神的时候到了，他们的脚就要滑跌。在那篇信息里面，他也引用诗篇73篇18节的话。诗篇73篇18节，那你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提到有一些人，你现在看见他们好像很亨通，什么都顺利，很有钱有地位，他们虽然作恶，好像报应没有临到他们，可是这句话诗人说，其实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把这句话读一遍，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爱德华兹形容罪人，世界上的人就好像一只小虫子，好像蜘蛛一样，被一条细细的绳子，有点像蜘蛛丝一样吊着，在地狱的坑口。而且握着这个的是一位因他们的行为愤怒的神，很可怕。意思就是神什么时候一松手，他们就掉下去了。那个时代，他们布道的信息有的时候是这样讲的。爱德华兹带起了这样的一个布道的信息的模式，后来持续了许多年代，一直到差不多19世纪开始，有一些人像穆迪，大布道家穆迪，开始觉得主给他们另外一些方向，开始更多用基督的爱、平安的福音来传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神这样做，有的时候神那样做，不是定规一定要怎么样。而且有可能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不是像这些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讲的都还是基督教世界，可是在异教徒的国家，就是非基督教的国家，像我们东方，很可能传福音大概可能不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传。多半的时候也许那我会来讲爱德华兹，叫 Jonathan Edwards， 他讲到的有一个特质是今天如果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称为一个人布道家、奋兴家，他讲到一定跟爱德华兹不一样。像今年大概好像11月是吧，又要来的布永康邦可弟兄，德国那个弟兄，他讲起道来跟爱德华兹一定不一样，声音洪亮，而且手势非常的火热。有的时候神使用这样的人，像格里汉，那个大布道，美国大布道家格里汉，你如果看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温文儒雅的样子，其实他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我看过他早期布道的样子，那可热闹，他好像全身都是火一样的，有时候会用一个非常激烈的手势在那里讲道。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那照片他差不多是像这样讲道的。所以有的布道家是这样，可是爱德华兹不是像这样的。我觉得我跟大家讲过，如果今天也有像这样的奋兴家，我觉得很好，让大家平衡一下，不要认为一定要像那样讲起道来非常煽动人心的才会带来复兴。像爱德华兹都不是，他就是安静站在台上，他的讲章写成一本小册子。据说他 眼睛可能不太好，所以他拿得很近，然后好像是用右手翻吧，翻一页，我就照着读，我来抬起头看大家一下，照着读，翻下一页。我不知道如果我这样讲到，你可能很快就会换一个教会。可是当他这样读他的讲词，还不止这样，他的讲词的内容一点都不会煽动人心。你知道他的讲章多半都是后来就被出版成他的书。他是一个神学家，所以他那些书，他那些讲章的信息编成书以后，几乎都是神学著作。你光读就读得蛮辛苦的。我记得其中有一本他的书，那也是他讲的信息。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美国纽泽西州做牧师，他读博士的时候专攻清教徒的东西，就包括爱德华兹的东西。他提到那一本书，他买了一本那本书的英文本给我。其实我也有爱德华兹的全集，我有。那他买了那本 Religious Affection 宗教情感给我，待会我们会提到这本书。然后他半开玩笑的给我一个挑战，他说：“立中，你有没有办法坐着坐在你的书桌前面读这本书，读十页不离开你的座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读几页就会思想没办法一下子搞那么多的东西，要停下来，可能要去走一走才有办法继续读下去这样。可是那是他在台上照着读的讲章。可是你不要以为那些讲章变成枯燥乏味，事实上圣灵那样做工会众大大的受感动。其中有一位当场目睹的一个牧师，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学的创立人。这位牧师提到，当时当他讲道的时候，应该说他读他的讲章的时候，会众那样圣灵那样做工在他们身上，他们哀哭，他们有时候大声的祷告喊叫，以至于讲员几次要停下来请他们喊小声一点，让他可以继续读下去。有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形容，有的时候会众有的人会抓住前面的椅背，因为听他讲到就感觉到好像他们自己快要掉到地狱的坑口这样。今天在美国，可能有的人提到爱德华兹就想到他很生动的传讲地狱之火，不知道的以为他像今天有的布道家一样那样的用煽动人心的言辞来讲，其实不是的，他那些讲章都是很思想性的，而且他讲到的时候多半非常的安静，很高贵尊严威严的样子，可是充满了能力。他从来不大声喊，事实上他们说他的声音也不合适向大群人讲道。他的教会一直大概都只有几百个人，就是复兴的时候加入一些人。他的复兴不只是他带动的复兴，不只是他的教会增长人，当然别的教会也增长，可是他总是一生从来没有向很大群人讲道过，我想也许没有超过1000人，那个时代又没有麦克风，他的声音不合适，这样他也不会讲一些煽情的道。我相信他的能力第一来自他清楚传讲神的道，神的道本身有能力，就是我们期待今天的教会应该更多认识更多经历的事，不要每一次以为一定要很奇妙的见证，或者很煽动人心的煽动情感的一些信息或者聚会的方式，人的心才会火热起来。第二，我相信是因为他圣洁的生活，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他的道充满了能力。这个人我们要叙述一点他的生命，当然我们不会跟他完全一样，可是我们要借着他来看看一个带起神的复兴的作为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不过我要请大家先读一两处经文，诗篇6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想这个很容易用来形容爱德华兹从年幼的时候向着神的心。 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再看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看看保罗怎么样讲到他心里面的样式，跟大卫跟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其实是类似的，他用不同的话来讲到这一件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也是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就是这样，他就是想要更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他的死，就是像这样。大卫、保罗、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样，爱德华兹也是，他从小很有天分，很聪明，13岁就进了耶鲁大学，17岁的时候毕业，名列前茅，班上同学大概多半比他年长几岁。他20岁的时候，他就那样子的关心自己的生命。19、20岁左右，他写了大概70条左右的一个励志篇，就是他立定志愿要怎么样。我读其中的几条给你听。他说：“立志，绝不做那最后一席不敢做的事。”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我就不敢做的事情。他说：“我平常就不做。”听懂那意思吗？嗯。他说：“立志，当我有痛苦的时候，要想到殉道跟地狱的痛苦。”意思就是说，你想到那个，就会觉得你现在的痛苦大概不太算什么。当我有痛苦的时候，我要想到地狱的痛苦，想到殉道的痛苦。他说：“我立定志愿，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他会说这个话，当然意思是，他并不是一个不会兴起报复的心的人，一定是刚好相反，对吗？嗯。可是他立志，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他说：“我立定志愿，除非对人真有好处，绝不道人之恶，就是绝不去说别人的坏处，以免多少使他受损。我立定志愿，在饮食上严守节制。”他确实是这样，他的日记里面早年好几次记载他怎么样跟自己的吃的欲望对抗。有一次他这样写，他说常常在食物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说吃过多有什么不好，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吃过多有什么不好呢？等到真的吃过多的时候，立刻就觉得那不好，就悔改。可是到下一次看到食物的时候，还是会进来一个念头说吃过多没有什么不好。他很清楚在日记里面描述他的挣扎。他说：“立定志愿，对人所托付我的事要严守忠信，严守忠诚跟信实。”很好的话。立志，无论如何失败，绝不放弃或者松懈对自己腐败的奋斗。他说无论怎么样失败，显然他确实为了跟自己生命对付常常失败。他说可是我还是不会放弃，绝不放弃也不松懈对于跟自己的腐败奋斗的那个决心。可是我看见他在日记里面，20岁的时候他在日记里面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这样写，他说：“近来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多花时间跟人交谈。”这是很有趣的事。我想这个大概显明他是一个本来就多多的花时间与神同在，很安静一个人，很少跟人家交谈，所以他才会觉得。你知道今天可能很多人他们日记应该写的说，我最近犯一个错误，就是太多跟人交谈，没有多花时间跟神交谈。可是他不是这样写，他说我最近犯一个错误，没有多花时间与人交谈。 显然他喜欢蛮喜欢独自一个人，确实是这样。他进大学之前几年，就像我们青少年的年纪，十几岁的时候，他联合几个同学在小湖边僻静的地方搭了一个草棚，作为他们常常聚集祷告的地方。什么时候两三个同学去，他们就在那边祷告。而他自己觉得那样还不够，他另外在森林比较深的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隐秘的地方，他常常独自退隐在那边单独面对神。我在西方世界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环境，会觉得说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们出来很多属灵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的家后院走差不多五分钟的路就进到森林的深处了，我们这里大概不太容易。但是我想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前两次我提到像劳伦斯弟兄，他可以在繁忙的厨房的工作还是可以与神同在嘛，对不对？爱德华兹常常这样安静，他自己在日记中记载说，有的时候当他这样安静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感觉到极大的喜乐跟热情。那是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其实我也得了解这样，我也是差不多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那时候我也是过这样的生活的。可是他说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的信心跟热情好像失去了，消失了，所以他就屡次的悔改又立志，可是还是不时会在退后，一再的经验同样的事。一直到有一天，应该说有一段时期，他开始更多的思想，而且信服神至高的主权这一件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叫做加尔文主义，就是约翰加尔文。我们已经用好几次提到跟他有关系的事情。今年是加尔文的一年，他是出生500周年的日子。他是1509年出生的。为什么全世界有很多人纪念这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影响世界非常的大。美国的建立可以说跟他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今天的世界的风貌有很多是印着美国的存在而有的，对不对？那他本来，爱德华兹本来认为加尔文主义就是神有至高的主权是一个可怕的教义，可是现在他开始信服这个，而且他印着明白这一件事情的含义。他说他思想神至高的主权的时候，给他带来甜美，带来光明，带来说不出来的很大的喜乐。从那以后，他说那个他的热情，那个因为默想神而有的那种信心跟热情跟喜乐，就比较不容易消退下去。所以如果你也经验过，这个情绪有时候高涨，有的时候又低落下来，你应该要像他一样，不要灰心，要继续的对付自己这些，不要动不动就觉得你很糟糕或者都别人的错，不要这样。你继续的努力，神总是会在 in due time 来一个神的时机，他会帮助你越过这些。爱德华兹就是这样，所以主就帮助他从这里更多的思想进入神伟大的神的道的殿堂。后来他将要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跟神学家之一。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我开始对基督还有他的救赎有了新的看法跟感受，我的心思喜欢多花时间默想基督与神同在，而且学习基督。他说整卷雅歌对我那里面的话对我都变成那么甜美，整卷的雅歌。有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我会好像看见一个异象。我大概有点了解他在说什么。对他而言，真正的看见一个特别的意象跟好像看见一个意象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分，因为他经常活在那种注视神与神同在，感觉到神的同在里面。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对这样的人而言，圣灵恩赐的彰显跟普通自然的经验的分野并没有那么明确。他说有的时候我好像会看见一个意象，仿佛我独自一个人在深山或者旷野里与基督甜蜜的交谈，浸沐在神里面，里面有热火焚烧。年复一年，那是他那些年日， 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特别那一段时间，他说年复一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默想属神的事情。我常常独自在森林中和僻静的地方行走，默想，一个人自言自语，祈祷，或者这句话也很有趣，拿日记写，或者将我的静观默想唱出来。他有时候像我们一样，把一些他默想的话把它唱出来。我渴望圣洁，渴望谦卑，我不断的竭力的寻求。他就是这样。他二十四岁的时候，1727年，他成为 Northampton， 他所在那个他的家乡那个教会的助理牧师，那个教会当时的主任牧师是他的爷爷，是他的爷爷。那一年，我们之后将要提到在德国的复兴，那一年正是德国钦城堡伯爵，就是后来我们称为莫拉维亚弟兄会，经历圣灵浇灌的同一年，1727年，他24岁的时候。就是那一年，他24岁的时候，他跟17岁的 Sarah，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妻子，他们结婚。过了几年，1729年，他的祖父去世了，所以他就成为那个教会的负责的牧师。他在那边忠心传讲神的道。后来，我相信是从他的对神的道的传讲，跟他自己本身圣洁、靠近神的生活。神就把圣灵浇灌下来。1734年 Northampton 开始经历复兴，延绵了好几年的光景。爱德华兹一生写了不少的神学论著，他被认为是北美洲最伟大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之一。可是他在那个教会牧养呢20几年以后，23年左右，在1749年，他的会众一起投票把他解聘了。他的故事是写他故事的人这样写的说：很难想象一个教会把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也是带起复兴的器皿，拒绝他做牧师。他们拒绝他做牧师，其实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最后的一根稻草，最后的临门一脚，是因为他坚持拒绝一个在教会里面能够做信仰的确认的人，一个还没有承认他得救的人，他不让他们加入教会领圣餐。他祖父的时代，他祖父比较宽一点，他允许他开放圣餐给凡是愿意领受的人，所以可是他坚持这样，所以后来会众就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个原因跟他的妻子有关系，因为他的妻子的生活蛮奢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Sarah 他的妻子出生在一个很高贵的家庭，他的外曾祖父大概是美国最初的，就是北美洲最初的清教徒里面的一个领袖，创办耶鲁大学的人之一，是一个有名的一个领袖。他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的高贵、有地位、有钱财的家族，所以他嫁给一个牧师，收入不算太多，而且他们生了11个儿子、孩子，所以他常常都那个会众很不满意他一件事，因为当时的环境，他的会众有不少人蛮穷苦的，可是这个师母穿着或者家里的用具，有的时候都是用名牌的，那个时候不叫名牌了，就是好一点的东西，然后他不够用，就希望教会再给牧师加薪，所以逐渐教会跟他们一家的关系就变得不太好。第三个原因是他们逐渐的厌烦这个因尔丹爱德华兹的讲道，你能够了解，因为他那些道都是很神学性的，当圣灵特别做工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圣灵的浇灌，会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圣灵如果没有特别做工，或者会众有点冷淡退后，他们听那些道就很无趣了，因为他们不容易从那里被挑起爱神的情绪。 我想约拿单不在意这个，他认为你不应该是借着我讲到被挑起爱神的情绪，你本来就应该爱神的。所以这些都促成这些事情，所以他的信息在外面被推崇，在后来的世代被推崇，他的会众并不欣赏。那1749年他被解聘之后，他们一时还找不到新任的牧师，就请他继续来讲道。他也没有赌气不来，他还是来给他们讲道。可是他也需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工作的生活。后来他就接受了一个邀请，在印第安人中间服侍，有好几年的时间，他跟他的妻子都服侍得愉快。后来1758年他接到一个邀请，请他做纽泽西学院的校长，那个原来是他的一个女婿在担任的，可他女婿忽然去世，后来学校的董事就决议聘请他的岳父，也是爱德华兹来做校长。那个纽泽西学院就是今天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Princeton 大学的前身。那他去上任呢，上任没有几天，因为流行天花，就有人要他接种天花的疫苗。那个时代疫苗当然还不是很进步的时代，他因为接种天花疫苗反而感染了天花，后来就去世了，1958年。这是爱德华斯的一生。在英国的约翰卫斯理，那个更有名的加恩卫斯理，他跟爱德华兹是同年出生的，比爱德华兹早三个月吧，早几个月出生的。他们彼此都很赞赏对方的传道事工，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面过。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许多是借着 Whitfield， 就是怀特菲来的，因为两方都跟 Whitfield 是好朋友。爱德华兹他的信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有神学性，需要思考的，可能跟我一样讲到很有名，就是你如果有点失眠听我的讲道，好像容易睡着，爱德华兹也是这样。可是他借着这个信息耕耘的美好的土地，让当时的神的百姓预备好心领受圣灵的浇灌。可是神使用怀特斐借着他大有能力的讲道，给大分心带来生命。有一个历史学家这样形容 Whitfield， 他说他来了，他怒发冲冠，好像爆竹一样噼啦大响，好像雷声大吼，然后整个地区好像充满了电，都充了电，带着极大的饥渴跟期待，人心就这样被预备好。你知道在历史历代那些奋兴家，他们特质各自不同。再过100年，在美国差不多同一个地区有一个 Charles Finney， 他又是另外一种形态。之后有在美国中西部的穆迪，他也是另外一种形态。以后有一个叫 Billy Sunday， 后来到20世纪有格里汉，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形态。也许有时候我们看看这些的故事会对我们有帮助，不要被今天这个世界基督教世界对复兴的奋兴的样式几乎把它重新定义了，定义成很单一的模式，你不要被这些弄成以为只有这种模式。我讲一点关于 Whitfield， 我今天虽然多一点讲爱德华兹，可是因为我在讲复兴的年代，讲一点怀特菲。怀特菲出身贫寒，他要进牛津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有人给他建议，他有一个办法进牛津大学，就是一边在那里读书，一边在那里打工。他们打工不像今天一样可以去 Seven 打工，可以做还蛮好的工作，也还拿不少钱。不是的，他们打工在学校里面去服侍那些一样是他们的同学，可是贵族出身的那些，因为牛津是专门训练将来在教会跟在国家都是有地位的人、有成就的人的一个学校，所以有许多本来就是贵族或者有钱有地位的人家的子女来读的。那他去服侍他们，就好像中国的书童一样，他们其实有时候做很卑贱的工作，帮他们清洗厕所或者别的。 他就是这样在读牛津的，嗯，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那个时代的英国的阶级区分得很清楚。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学长找他去，不是叫他去做什么事，而是找他去跟他喝下午茶。哇，他就很受感动，后来跟这个学长就建立了一个一生之久的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学长叫 Charles Wesley， 就是约翰·威斯利的弟弟。我们有很多的圣诗，待会我们就会讲到完，我要唱的圣诗就是他写的。后来他也被邀请参加威斯利兄弟他们的寻道会社，他们被同学戏称为 Holy Club， 神圣的俱乐部，有时候称他们 Methodist， 就是他们规矩刻板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今天约翰卫斯理的事工就用这个名字成为他们的名字，叫 Methodist， 我们称它为卫理公会或者叫寻道会。可是后来这个怀特斐被神使用在英美两地，都被神重用。有历史学家认为他开创了大奋兴的模式。第一，他在原野讲道，那个时代的牧师都在教堂里面穿着牧师袍讲道，可他不是，他出到原野对一些不会进到教堂里面的人讲道，有时候面对很大的一群群众，神开始赐福给他。刚开始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很不能同意这些事，可是后来他看见神做的工作，他也欣然跟随，他也开始这样做，后来整个的寻道运动就是这样展开来的。他在原野讲道，后来演成有100多年之久，快要200年的时间，美国有很多地方有帐篷聚会。事实上，一直到格里汉早期的服事，他们还是常常搭帐篷在聚会的，那个 tent meeting 那个帐篷聚会。还有也兴起一些人，像我刚刚讲的 Asbury 一样，他成为一个骑马巡回的布道者，骑着马到处去。约翰卫斯理后来也是这样的，约翰卫斯理据说他一生骑马旅行了不晓得多少几十万英里，大概是，因为他常常这样。你如果读他的日记，你会很受感动。将来我们要提到约翰卫斯理的事。怀特斐开创了大分心的模式，除了在原野讲道之外，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户外讲道之外，他发行杂志，发行一些刊物，促进神的工作。他也举办一些大型的特会，我们今天称为 conference， 一个大的特会。后来一起创建美国的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科学家，叫便雅敏·富兰克林，你们听过他对不对？便雅敏·富兰克林，他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科学家，你知道吧？研究闪电的就是他，对不对？对吧？他的图常常画一条像风筝线一样在研究闪电。他放一个钥匙在上面，大概好像定规有夏令时间的，好像也是他，对不对？就是美国跟欧洲他们都有到了夏天把时间调后一个小时，这个为了叫日光节约时间，好像也是他开始的。这个人很奇特的跟怀特斐成为好朋友，因为这个人的信仰理念跟怀特斐是很不一样，一个是非常福音派的，有人认为怀特斐是后来福音派教会的开创者，可是富兰克林的信仰不是那么纯正，对我们今天而言，可是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彼此欣赏，彼此肯定。富兰克林常常去听他讲道，有一次因为他听说怀特斐可以同时叫几万人听见他的声音，怀特斐声音非常洪亮，他就用科学家的精神去测试，他就怀特斐在那边讲道，他一边听一边就往外走，走一段路以后，他就留意还听得见，再走一段路，直到开始被群众的声音使他听不见了，他就看看他跟怀特斐的距离，用这个当半径画一个圆，算一算一共有多少面积，然后用一个人，如果他们很多都站立，没有像你们这样坐得很舒服，站着听就也站得很密集，他用一个人用2平方英尺的范围这样站，他算出来差不多他可以对30000人讲道，这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用科学方法算出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让多少人听见。 这个怀特斐他有时候一天讲到很多次，他有时候一个礼拜讲到有40到50个小时站在讲台上讲到的，你算一算就知道，意思是每一天站7-8个小时在台上讲到。可是他从来不正式的预备讲章，我太太说他是这样，就是身体一好一点就卖命的服侍，一直到身体垮下来之后，医生嘱咐他要休息几个礼拜，像这样，然后稍微好一点又变成这样，所以他只活了56岁的样子，56岁。他最后一个晚上，要身体已经很虚弱，要上楼上去休息的时候，拿着一个烛台，可是下面的会众，可能他们也觉得他来日不长，找到机会，就要求他再给他们讲道。他同意了，就站在楼梯上，就再给他们讲了最后一篇道。据说一直讲到那个蜡烛，他的油灯熄了，他上去。那天到第二天清晨，他就被主接去。怀特斐跟爱德华兹关系蛮密切的，他看见爱德华兹的家庭生活跟莎拉的婚姻生活，他就觉得很美好，打动他的心，所以后来第二年他就自己也结婚了。我要再提一点爱德华兹的事，他在牧会的期间还是常常独自一个人到森林去，他喜欢骑马，所以他就骑在马上，把缰绳收起来，就任马去漫步，他没有一个目标，他就进入默想里面，有时候完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身上常常带一些小纸条，那个时代没有原子笔，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笔写，可能他连墨都带出来，大概是他就在马上把一些想到的一些思维就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别针就别在衣服上面，就在闭上眼睛，马怎么走都没关系，他就是进入默想里面与神亲近。所以一回到家，他的妻子莎拉就会出来迎接他，帮他把那些小纸片取下来，常常还帮他整理。后来他的许多神学论著都是这样来的。我现在不需要把那个别在别针上面，可是我的讲章也常常是这样预备来的。我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人他们坐在书桌前预备讲章，我常常不是，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机都有可能预备讲章。有时候在聚会，有时候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忽然有一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有时候我会简单把它写下来，后来呢会成型一篇讲章。我喜欢这样的方式。他有一本书，他借着这些写出来的一些神学论著，有一本书叫《论自由意志》，那个大概是拥护加尔文主义对抗亚米念派最有名的书之一了。他有一本书叫《耶稣基督的优美》，不是书了，他的信息可以编成小册子，叫《耶稣基督的优美》。他从主耶稣又是羔羊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第5章的话来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一面跟那一面，有像羔羊的一面，小羊，又有像狮子的一面。他很精彩的论述两面的真理。许多年前我读到这篇信息，帮助我开始更多的思想，而且传讲这样的信息。今天你们常常听我传讲两面真理的这个非常宝贵重要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是加洛山 Edwards。 他的妻子莎拉在大奉行期间有许多情感上的经历，可能有时候他会受感动哭泣，有时候会那么喜乐，有时候他也许会有那个时候他们经历身体上的一些震动，或者像这样，就像后来的五旬节运动一样。后来爱德华兹以他妻子的亲身的经历还有一些别人的经历，他写成了一本书，他的信息可是后来可以汇集成一本厚的书，我刚刚提到的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 就是 宗教情感或者叫信仰的情感。他在那一本书里面最主要的一句话是，真实的宗教或者说真实的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不过你不要以为他都用这些来讲，事实上他在那里很清楚的强调，在复兴中有一些情感的表现并不都是圣灵的工作。他在那本书很清楚的分析，那本书有一些结义本。最近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人正在要把这本书更 全本把它翻译出来。这是差不多20年前我就建议过和善那的张启明长老，他们那么注意复兴，也许应该把这本复兴的经典之作翻译出来。他大概不是挺有兴趣，可是我听说最近有人要把它翻译得更完全。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那个朋友给我挑战说，你能不能坐下来读他10页的 那本书。我个人同意他的话，就是真实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因为只有牵动的人的情感，那个信仰才变成那么实际。事实上我们人类的行为本来也是由情感来决定许多人类的行为跟决定人类的历史的，你有没有想过？并不是理智，虽然理智是很重要的，可是只有牵动人的情感才会塑造出人类真正的行为跟整个生命还有整个的生活的形态。他这个时代有另外一个牧师是爱德华兹最主要的反对者，他在爱德华兹发表这篇论文之后，他写了另外一篇论文来回应这个宗教情感这篇论文。他主张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理性而非感情。这个人在波士顿牧会牧养了60年，活到80岁左右。他塑造了，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塑造了后来自由神学的根基，但是后来我们不同意的新派神学。其实历史学家说，其实他最初是对于这个复兴是有兴趣的，而且尝试成为复兴布道家，可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就转而反对这个复兴。爱德华兹有另外一篇信息，不算太长的信息，题目很长，叫圣灵以他超自然的光直接照射在人的心里面，是合乎圣经也合乎理性的。这些人都要讲这么复杂的名字。圣灵用他超自然的光直接照射在人心里面，是合乎圣经也合乎理性的。可是因为他这一篇信息讲到说神的光能够照在人的心里面，不是心理作用，是真实的，而且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他很清楚的讲，我们可以看见神。所以后世的人，今天有一些学者批评他是奥秘派的，另外一些人就不认为他是奥秘派的。当然把他说的奥秘派，他们就很为难，因为他是被多数正统教会接受的人。可是我觉得这个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同意像盖恩夫人或者芬乃伦、劳伦斯弟兄这些人，我们讲过的他们的经验跟观点，你可能不同意其中有一些东西，有的人就把他们化为奥秘派，从而就认为奥秘派就是不好的，就是有错谬的。当然不是这样，奥秘这个字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你最好不要说什么派什么派。我觉得他们应该指出这些人哪一个观点他们不同意，而不要用一个称呼来概括他。其实一直到今天，那些真正遇见神、那些活在爱慕神中间的人，都有许多内在的经历，包括爱德华兹。我个人相信他的神学杰作，还有他带起复兴的那个生命的能力，有许多都有内在生活的根基的。最后我给大家讲一点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庭生活非常美好，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那些被神重用的器皿中间是很罕见的。虽然保罗很清楚讲，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不能管理就不能管理神的教会，可在教会历史上没有太多的有名的传道人，他们的家庭生活是那么被人羡慕的。在有一些时代，我们讲过马丁路德的家庭蛮好的，可是我们提过的好些人都不见得是这样。但是爱德华兹他的很好， 可能最大的功臣是他的妻子，莎拉是一个很棒的妻子跟母亲。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大卫布莱纳，就是因为看见他们夫妻的关系才开始考虑结婚，后来他在养病的时候住在他们家，就爱上他的女儿，不过他没有机会跟他结婚，因为他在30岁不到就去世了。这个大卫布莱纳他写日记的，爱德华兹在他住在他家的期间说服他，成功的说服他愿意出版他的日记，那是爱德华兹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了。因为那本日记在后来的200-300年在教会历史上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传道人，像 A.J. Gordon， 像 Oswald Smith， 像 Henry Martin， 那个到波斯去宣教的那个宣教士。这个 David Brenner 他原来读耶鲁大学，可是有一次因为他批评学校一个老师，那个是在耶鲁大学，不像现在，那时候耶鲁大学有很多不太好的事情，他跟同学批评一个老师，结果被一个学弟听见了，就去报告给学校，学校没有先指责那个学生不应该偷听别人讲话，这个在西方世界那是很不好的事，而且也没有留意他在批评并不是很公开的，是私下跟好朋友讲的话，他们就因为这样使他退学，虽然他再三的道歉他们还是没有接受他。教会历史学家说耶鲁大学拒绝了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有个伟大的人物，当时的耶鲁大学牛津啊哈佛其实最主要都原来都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建立的，可是后来他去成为一个印第安人的宣教士，他的祷告成为后来许多人的榜样。约翰卫斯理常常鼓励年轻的传道人要去读他的日记。我回来讲爱德华兹跟他的妻子莎拉，他20岁的时候爱上了当时只有13岁的莎拉，他们初次见面。莎拉的出身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他不乏追求的人，所以他可是他独钟情于爱德华兹，开始跟他约会。我们青少年一定很喜欢听我这样讲，13岁就可以跟人约会。不过第一，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人女孩子常常16岁左右就结婚。第二，你如果知道莎拉跟爱德华兹怎么样的成熟的生命，你就不会只是片面的引用我刚刚讲的这个话。爱德华兹发现他跟他这样的交往，这样的爱情会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情绪，所以他就开始对付这些事，这很重要，我也同意应该要这样。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埋首于研究希腊文的文法，因为那是比较艰深的事情，不过可能效果不太好，因为今天我们还保留有他的希腊文文法的那一本书的第一页上面写的这些话。他说他们说在 New Haven 就是那个女孩住的地方有一个年轻的淑女，是那一位创造主所钟爱的，这一位神会临到她，使她的思想充满了甜美跟喜乐，除了梦想神外，他指的是莎拉，所以他用第三人称，就像我们讲的像诗句一样，他对其他的事都不在乎，除了梦想神以外，他的感情中有一种独特的纯洁，你即使给他全世界也无法诱使他犯罪。他有的时候跑来跑去唱着甜美的歌，有的时候又喜欢独自一个人在野地散步，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跟他谈天。他形容得很好，莎拉后来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很活泼的，像因为他跟爱德华兹不一样，爱德华兹非常内向不讲话，莎拉是非常的活泼的很外向的，有时候跑来跑去唱歌，有的时候又单独的与神同在。要做爱德华兹的妻子并不容易，这个人常常埋入他自己的思维里面，无视于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又会因为这样牵动他的情绪，有时候他会忽然痛痛的哭泣，有时候又会喜笑满怀。要做这样的人的妻子不太容易，可是莎拉处理得很好，我想他们婚姻很好，爱德华兹也有功劳，因为他常常刻意的留意要分出时间跟莎拉在一起。 他很注意这个，虽然他那么忙碌，而且又那样子埋首在他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一次爱德华兹很难得的从书堆里面醒过来，就跟他的妻子说，我想是应该要割草了，他们家有院子需要割草。莎拉就跟他笑一笑说，割下来的草已经堆在棚子里面两个礼拜了。所以他不但料理家务，还做了他丈夫做的事情。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我跟大家讲过，有人去几十年前有人估计一下，发现他的后代从1000多个后代里面，他们发现出来13位校长，65位教授，100位律师，30位法官，16位医生，3位国会议员，3位美国的州长，还有1个美国副总统。当然这是世界上的人认为有地位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表。爱德华这时候几个月，才半年左右，6个月左右，他的妻子莎拉忽然得另外一个病，也跟着去世了。所以为他们这个传奇的美好的婚姻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他常常称他的妻子是亲爱的伴侣，而且他很清楚地讲说，他们的结合是非比寻常的。这个在那个时代，那个夫妻，一般的夫妻彼此都蛮冷淡的一个时代，尤其在这样一个忙碌的传道人的家庭里面，他们两个人的结合确实是非比寻常的。他们两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非比寻常的。我用这些故事给大家稍微描绘出神做工，神所做的工，还有更要紧神在一个人身上做的工，一个器皿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唱我刚刚讲的